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哈，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社大政论摘要哈，社大政论摘要。那么早上哈，讲到殊胜殊胜语哈，早上讲到殊胜殊胜语。那么这个殊胜是指法啊，殊胜语就是指怎么样能显的教啊，教法。哦、所以是法跟教，所以呢，殊胜是指法，那就是指大乘、哦、因为大乘是殊胜的、哦、所以是大乘是法。那么所显的教书能显的教殊胜，那就是佛说、哦、所以呢，教是佛所教导，佛所说、哦、那法就是大乘，所以呢，所显的法殊胜。所说的教能显法的教也是殊胜，所以叫做殊胜殊胜语、哦、用两个殊胜来强调，叫做殊胜殊胜语、哦、这个就是殊胜殊胜语的意思、哦、好，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、哦、第三个十种殊胜、哦、十种殊胜、哦、我们来一个一个解说十种殊胜的内容，大概来说明一下十种殊胜的内容。第一个呢，阿赖耶识说明为所知一体，阿赖耶识说明为所知一体。我们讲的所知一就是指阿赖耶，所知一就是指阿赖耶。本论，本论是什么论？色大乘论。色大乘论呢，对阿赖耶识有两种见解、哦、有两种见解、哦、两种看法。第一个呢，对于本论对于阿赖耶、哦、对于阿赖耶呢，还有三性、哦、阿赖耶识说明为所知一体。那么本论对三性有两种见解、哦、首先呢，遍智所及、遍计所执和依他起是杂然。圆成时是清净。我再讲一次哈，遍计所执以依他起是杂然，圆成时是清净。这是第一种看法。第二者呢，二哈，遍计所执是杂然，圆成时是清净，依他起通两边啊，杂然清净二分。是依他起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依他起通两边，依他起通两边。那么下一页，依第一义说，第一义就是依第一种说法。第一种说法怎么说？哎哎，第一个就是说遍计所执和依他起是杂然的，圆真实是什么？清净的。第二种呢，是遍计所执是杂然的，好，圆真实是清净的，依他起通以杂然清净两边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么如果依第一种说法，第一种说法是依他起和遍计所执都是什么？杂然的。原称实是清净的，所以如果依第一种说法的话，阿赖耶为是虚妄不实、杂染不净的。哦、阿赖耶是虚妄不实、杂染不净的。那么如果依第二种说法，第二种说法是什么？遍计所执杂染，原称实清净，依他起通两边，对不对？阿赖耶不但是虚妄的，而且也是真实的，不但是杂染的，也是有清净分的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么为什么如果依第二种说法，阿赖耶不但是虚妄的，也是真实的呢？你看哈，为什么说你看，为什么说依第二义说，阿赖耶不但是虚妄的，而且也是真实的，不但是杂染的，而且也是清净的呢？ 知道意思吗？我们再来回去看一下。你看，本论对于三信，有没有看到？三信是什么？以达起，遍计所值，原成时，三信嘛。那遍计所值一般是指杂染的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原成时是清净的，也没问题。那么现在就是依他起到底是杂染还是清净？哎，通两边嘛。但是呢，你看哦，遍计所值，你看哦，我们本论对三性有两种解说啊、哦，一个是遍计所值跟他一起，跟依他起是杂染的，只有原成时是清净的；另外一个是遍计所值是杂染的，原真实是清净的，依他起冲两边，所以依他起则通以杂染清净二分，没错吧？哦，这两种解说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论有这两种解说。那如果依这两种解说的话，哦，第一种说，那阿赖耶为是虚妄不实，杂染不净的；如果是第二种说法，那么阿赖耶不但是虚妄的，而且也是真实的，不但是杂染的，也是清净的嘛，没错嘛，哈。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哎，哎，对，哎，哎，因为哈，依他起，依他起哈。依他起是依什么起？依他起的他，最后等一下我们还是会解说哈。依他起的他是各种因缘，叫做他，对不对哈？那各种因缘总括为四缘，没错吧？哦，我们讲依他起的他的他就是种种因缘，对不对哈？那种种因缘里面呢，佛教从阿毗达摩以来，把它分成四缘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叫做什么？亲因缘、手缘缘、等无间缘、真上缘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么这四缘里面就是他的意思。但这四缘里面最根本而重要的亲因缘，那亲因缘指的是什么？阿赖耶里面的种子，对不对？阿赖耶里面的种子是亲因缘，所以这个他虽然说有四缘，对不对？但是根本上就是指阿赖耶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么这依他起就是指依阿赖耶缘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依他起如果是通两边的话，那当然阿赖耶什么样，既有清净的分，也有染污的分，既是杂染的，也是清净的，这样了解吗？也有清净的，也有杂染的，这个叫做依他起通两边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导师说无着的思想，无着菩萨的思想偏重在第一种，因为他在说明阿赖耶识是侧重在杂染因果一方面的，这样了解吗？无着我们说偏重哦，不是说绝对哦，偏重在第一种，因为他在说明阿赖耶识是侧重在杂染因果说的，也就是说基本上唯识从无着开始无着的唯识思想来讲的话，他在说明的时候虽然说也说明清净分是怎么一回事，但绝大多数在说明的都是在说明什么杂染的因果，然后呢才能说明怎么样从杂染转成清净，那么在清净的地方呢说的不多，这样各位清楚吗？啊，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因为要一个观念，有一个观念，佛陀说法度谁？度杂染的凡夫众生，度不清净的凡夫众生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你说师父有没有度大菩萨？当然有啦，但是那个少之又少，那个可能跟我们比较没有太大关系。为什么？ 因为菩萨的境界，十地以上的境界都不是我们可以太关心的，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那么我们所关心的是什么？凡夫的境界，凡夫不叫境界，凡夫的状况嘛。我们为什么会是杂染的因果？哦，我们杂染因果是怎么样的苦集相生，然后生生不息的轮回，对不对？这才是我们目前所必须要关心的嘛。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哦，所以呢，偏重在说明杂染，这就是佛陀说法的目的。所以佛陀说法绝大多数在度什么？度我们这些杂染不清净的凡夫众生，让我们能够转怎么样？转世成智，哦，哎，转染成净，这是佛陀的重点。好，那我现在问你们一个东西，哦，那么佛陀有没有说明果德上的东西？有没有？比如说十地以上的啊，或是佛的境界啊，有没有说明果德上的东西？有，当然有，怎么会没有？当然有啊，对不对哈？但是呢，那你说那说明果德目的是怎么样？哎，对对对对，让我们升起向往，告诉你可以达到那种境界的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，那你的目标就是依那个境界为目标，升起向往，愿意去修行，这样各位了解哦。那么我现在要谈一个问题哦，既然是让我们成为向往，要愿意要去修行的，你只能把它当为目标而引起信念，愿意朝着那个方向去修行，没错吧？哦，你不能以果德起修，知道吗？你不能以果德起修哦，哦，你知道师父在讲什么吗？哎，虽然说如来藏是讲果德的，是讲佛究竟清净圆满的各种佛的智慧的，对不对？那讲那种佛的智慧的，你不要以为他虽然说我们众生本具哦，但是你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是了哦，呵呵，我们还不是哦。那既然还不是，那时候师父那讲那些做什么？所以大部分讲的都是杂染分，让我们要去修行。很有时候偶尔会讲果德的什么究竟，这些果德的究竟，你不能以它起修，你只能以它作为我们的向往，起信念，升起目标信念，愿意去修行。这样各位了解哈？所以不要以为哎，我就是佛，本来是佛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？不用再修了，就是果德起修，不是这个样子哦，还是得怎么样？依凡夫众生来修，这样各位清楚哈？师父曾经举一个例子，谁知道？谁听过师父讲的例子？哪一个例子？太多例子哈！哎，打篮球，有没有听过师父讲打篮球？有哈？哎，谁说有？哦，法师不用哈，功夫高手啊，打篮球对不对哈？师父曾经举一个例子哈，你希望你的小孩打篮，能够去学校打篮球，能够对篮球产生兴趣，愿意去学打篮球，听过师父讲这个例子吗？有哈，很多没有啦，啊，没有我就再讲一次啊，有的就当正。复习，没有的当成学习，有的当成复习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你希望你的小孩子能够打篮球、打棒球，当然也可以了，或是喜欢游泳啊，或是怎么这样。那么你要让孩子升起对打篮球的兴趣，那么一般来讲会怎么样？啊？对嘛？广告的时候。对不对哈？还是有激发的时候，当然让他们去看篮球明星打篮球，是吗？还是让他来看师父打篮球？不可能嘛！如果你让他来看师父打篮球，可能看了之后他从此对篮球没有兴趣。你一定是为什么人家打广告啊、篮球啊什么都叫篮球明星来打篮球，对不对哈？或是棒球明星来打棒球，然后呢给大家看，然后给那些青少年。升起什么心？ 向往的心，对不对？你喜欢，产生兴趣，告诉你，你努力，有一天也可以达到这个样子，没错吧？但是你能不能说他现在就能够这样子？我们只能说他有这种潜能，未来也有这个机会。所以呢，请篮球明星来示范之后呢，怎么样让他产生信念，告诉你确实有人有办法达到这种境界，他就在你的眼前表演给你看。然而当小孩子产生对篮球的信心跟信念，愿意学习的时候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从学校的老师、体育老师，从怎么样基本的动作开始训练，没错吧？做俯卧撑、做胶蹲跳，然后呢，从基本的篮球姿势、运什么运球啦，基本的，是不是从这边开始训练？是啦，没错，就是个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佛陀虽然经典上有讲很多果德的东西，这些就是让我们起信念，产生宗教信仰。接下来怎么样？就要实打实的去面对，那就是从基础开始修起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所以我们还是杂染的凡夫，我们还是杂染的凡夫。另外一点，当你现在开始要打，小孩子开始要打篮球的时候，谁教？学校的教练教，这样了解吗？不是请篮球明星来教，那个很贵的，而且他也是4万4万而已。所以呢，我们开始真正要学佛、开始修行的时候，谁来教？善知识，对不对？不是圣人来教哦，对不对？学校的篮球老师就像是师父这样子的，师父不是什么活佛再来，也不是什么仁波切，不是什么师父，是学校的篮球老师。对不对？虽然不是很厉害，虽然不是很厉害，但是教教小孩入门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教到能够稍微打篮球比赛，还是可以的啦。虽然没办法把你教成明星，篮球明星，但是呢，让你成为校队都是有机会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所以要从现前的善知识，出家的这些法师还有其他善知识，慢慢开始教导学习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你不要想说我找一个已经开悟了，或是找一个菩萨来教。那你如果这样的想法的话，很容易受宗教诈骗，因为你希望这样，你想要这样，所以就出现了一堆自称菩萨再来的，出现一堆诈骗的篮球明星，告诉你他跟林书豪跟Jordan同样厉害，那你相信他你就毁了。这样各位了解吗？还是要一步一步的，这个是师父对大家的鼓励，尤其是唯识学。唯识学他很重视从杂染分开始说，中观当然也是教我们凡夫开始修行的，不过中观他重理，这样了解吗？中观重理，所以理可以同时通清净跟杂染，因为理上，对不对？都是空性无自性，所以杂染是无自性，清净也是无自性，所以理可以同时通二谛，叫二谛圆融。但是唯识学呢，重识，你知道吗？所谓的识，那就是依他起，虽然可以通两边，但不能同时通两边，这样了解吗？为什么依他起不能同时通两边？依他起虽然理论上可以通两边，但是在现前当下，要么依他起杂然，要么依他起清净。我们在座有没有大菩萨再来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大部分的我们都是杂染的凡夫嘛，所以我们的阿赖耶都是杂染的，所以我们的依他起都是怎么杂染的，绝大多数嘛，所以以杂染分来说嘛， 这样了解哈。那么等到你正出地开始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那就是依他起的清净居多，那叫依他起清净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在理论上依他起是通两边的，但是在现前世上的修行来讲，要么依他起清净，要么依他起杂染，是不能同时通两边的哦。只是理上可以通两边，事上要么杂染，要么清净。我们是什么样？杂染的，所以才能转世成智，才能转染成净。这样各位了解了哈。好，那么无着菩萨的思想偏重在第一种，因为他在说明那也时，侧重在杂染因果嘛，因为是凡夫说明，对不对？哈，好。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有没有清净种子？有吗？哇，不错不错，因为我们有焚化过菩提心，而且呢，我们累世累生有修行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哎，没错，你们敢回答有信心，很好，真的是不是赞叹哦？不是在考试哦，哎。真的，因为师父可以证明一件事情：如果你不生发菩提心，哦，也没有清净种子，你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外面花花世界啊，你可以到处去啊，你为什么要来这里？对不对？哈，你们有清净种子，那么在阿赖耶里面，那你这样讲，师父，那阿赖耶里面就有清净的啦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是不是通染净的啊？没错吧？你既然一直有无漏的清净种子，那么就阿赖耶就通染尽了啊，是这样子吗？应该是，理论上是应该是没错啊，欸，不用烦恼，师父不会弄一些什么那个叫什么哈，欸，师父不会陷害你们，师父只有度你们，让你们学习佛法，师父不会陷害你们的，啊，哈。照理说，那这样对啊，我们有清净种子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有啊。对不对？只是说我们还没真正的转染成净而已啊。有啊，那这样子侧重在杂染说，但是呢，我们说无着菩萨的思想呢偏重在第一种，他在说明那也时是侧重在杂染的因果。没错，我告诉你，无着菩萨的摄大乘论他是这样说的，虽然说我们的清净种子还是在哪里，阿赖耶里面啊，不会在别的地方啊，我们自己阿赖耶，我的清净种子不会在你的阿赖耶里面，然而呢，是无着菩萨说，就他的特性跟属性来讲，他的特性跟属性来讲，不属于阿赖耶，属于清净法界。这样清楚吗？就他的特质跟特性来讲。我们的无漏清净种子，我们也有，也是存在阿赖耶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但特性特质来讲，不属于阿赖耶，属于清净法界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哎，因为它是清净无染的，它是无漏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阿赖耶以有漏杂染的特质来说明，这样清楚吗？哈。应该怎么说才好呢？比如举一个例子，石头中有金矿，了解，这个石头里面有金矿，这比喻啊，金跟石特质不同，没错吧？但是它石中有金矿，是不是杂在一起？对不对？但是虽然杂在一起，然而金是金，石头是石头，金即金，石头是石头，是就它的怎么样金属的本质上来讲，所以它是不同的。但是呢，它还是融在，还是在里面。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无着菩萨说，我们的清净种子还是存在阿赖耶里面，然而就它的特性本质来讲，它是属于怎么样无漏清净的，是属于法界的。所以早上不是说什么欣喜？最清净法界，等流正文清洗， 新进来的，他是法界亲近新进来的，他是属于亲近的，是属于法界的，只是暂时欠在阿赖耶来的，这样了解吗？等到你慢慢慢慢最后转世成智的时候，他两个就完全一样了。他是大圆净智，是亲近的，你的种子也是亲近如然的，那他的性质就一样了。这样各位清楚吗？这就是说为什么他们胡所说思想偏重在第一种，因为它是比较偏重在凡夫上来讲，而且虽然我们阿赖耶里面是有亲近，但是它是属于什么？它是涉属于亲近，是涉属于法界，以及暂时存在阿赖耶遐尔，你都要当成是存钱暂时存在阿赖耶里面而已。但是它的性质是不相搭的。那所以阿赖耶呢，是依他起，是以偏重在杂然不净上面来说明，这样好了哈，有清楚吗？好，不错不错哈。哎，这边有清楚，这边有清楚吗？哎，怎么没有反应呢？有啦哈，大概就是这是无着菩萨的解说哈。所以呢，一方面要说明我们是杂然的凡夫，必须依杂然起修；但是一方面又说明我们是怎么样，是有清净觉性的，是可以修行的，所以你们今天来听经绝对功不唐捐，因为熏习了，因为熏习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不断的熏习，从下品转成中品，转成上品，但是要时间。所以师父曾经说过，我们修行一定要按部就班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脚印，绝对不能急，因为从印度佛教密教那个就不谈，从印度佛教来讲，大乘三系所谓的修行成佛都要时间啊，三大真直解成佛都要时间。依中观来讲，他的成佛的理论模式，中观成佛的理论模式，师父说过是什么？有一句英文叫什么？谁？你们不是有听师父讲课吗？谁记得 ？Accumulation 什么意思？累积、堆积、累积福至二资粮，对不对？所以中观是因缘法，所以要因缘具足。那这些因缘怎么具足？三大真智劫去具足，对不对？所以是累积。堆积，然后呢？唯识呢？对对对 ，transformation， 转换、转染成净。那转换需不需要时间？没错吧？所以我们有无量种子杂染，所以我们也有清净的，但是不多。所以我们要在三大真直解里面慢慢去转染成净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呢，如来藏是什么？如来藏叫 manifestation， 显现，本来具足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要无始的时间，三大真解解时间呢，把杂染的完全去除掉。显出他本具的清净，这样了解吗？印度讲的这三个理论，不管哪一个是圣义的，哪一个是世俗的，都要时间，绝对没办法即生成佛，这样了解吗？都必须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的去怎么样转换它也好，去堆积福至二资粮也好，哪怕去显现本具的佛德也好，都要时间。所以修行在于按部就班，一步一脚印，绝对不能急，也绝对不要想快，又急又快就容易出问题，就容易出问题。这个就是师父要跟大家从这个地方，的一个勉励啦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好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
我想请问法师，因为在初级唯识学的解深密经，它并没有以阿赖耶识来统筹一切， 但是到了这个中期的色大圣论的时候，他已经以阿赖耶识来作为所知一的吧，哈。那所以他们两个的依他起是不是就是不一样？请师父解释，谢谢。
其实这只是名称上而已啊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因为呢，每个时段的时起的阿赖耶，他给他的解释都不大一样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给他的解释不大一样，但是他阿赖耶的这个，有时候你可以叫阿陀那，也可以叫一切种子事。哦，他只是给予他的定义，还有赋予他的任务，会有点不大一样。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呢，它的体上还是一样的。哦，比如说他在《解释密经》里面，哦，阿赖耶，他并不是色场种子的意思哦。阿赖耶他是什么意思？哎，可能你们不清楚哦。在《解释密经》里面，阿赖耶的阿赖耶叫常啊。也叫常嘛，他是说阿赖耶常在我们这个身心当中，叫常，这样了解哈。那种子呢？种子它叫做一切种子事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在《解释密经》里面，一切种子事，它以一切种子事为怎么样？它的名称根本。那一切种子事呢，又叫做阿赖耶，因为呢，它常在我们这个身心。根身里面，一切种子事呢，又叫做阿陀那，因为它执持我们这个根身不舍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只是后来慢慢慢慢呢，把阿赖耶跟一切种子事呢合在一起，所以阿赖耶的常就变成什么能常所常，再把阿陀那的这个执持根身弄在一起，就变成我爱执常，这样了解吗？可以吗？有回答到你问题吗？哦，如果还有问题，我们可以慢慢再讨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唯识学这些名称在用途上，哦，不同的唯识经论它会有不大一样的解说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再来，我们再来看，哦，所知相体，所知相，哦，所知相的体，所知相讲三种自性，就是唯识学的三种自性，哦，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哈。依他起自性，遍计所及自性，以及圆成实性啊，大体上来讲，依他起自性是障因缘而生起的，所以叫做缘生法，也可以叫做缘起。从理上来讲叫缘起，从相上来讲叫做缘生。哦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呢。依他起指的就是依因缘而起，就是依他起。那么呢，可染可净，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法，对不对？刚刚不是说依他起通染净吗？虽然不能同时通，在理上是可以同时通，但在事上，要么染，要么净。我们是染，染哈，染污的。那转世成智之后呢？就变成清净了，所以凡夫的依他起是染染污，圣人的依他起是什么？清净。所以这个依他起是缘起，端看你是染还是净哈。遍计所执，分别性或妄想分别性，即是妄想分，就是妄分别的意思。遍计所执性是才是问题，因为呢，它是怎么样？无我执着为我。哦，没有自信执着为自信，哦，然后呢，为事所现执着为事外有实体，这个就是遍计所执性啊，哦，不是指妄分别心，而是指乱世所取的一切法，它毫无实体可言，不过是分别心所显现的意境，这个就是色大乘论导师解释的最清楚的地方。哦，我们再来看它。这个 句子是导师的句子哦，我没有加油添醋哦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分别性遍计所执性，它叫做遍计所执，对不对哈？分别性或妄分别性是虚妄分别的意思啊，既是妄分别的意思，但是这种妄分别呢，不是指妄分别的心，对不对哈？是指乱世所起的一切法，它毫有实体可言，不过 是分别心所显现出来的意境。乱世，我们现在从阿赖耶到现出来的六世，全部都叫乱世，就是虚妄分别的意思了。这样懂了哈？因为阿赖耶是怎么样染污的，所以是乱世。有染污的阿赖耶现出来的意识，也会杂染分别，也会分别外境是实有的，所以也叫乱世。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，哎，我们一句一句来看。乱世所起的一切法，不是指妄分别的心哦，是妄分别心乱世所起的一切法。这一切法毫无实体可言，不过是分别心所显现的意境。我们先看最后一个字一句，妄分别心所显现的意境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应该说，就色大乘人来讲，哈，阿赖耶是染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乱世。那么阿赖耶会现出怎么样？七转世。那主那个意，那个意染污意，我们先不谈。哦，染污意我们先不谈。哦，他是不是会现成七转里面？当然以前六了。哦，前六为主。第六世含摄前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我们一般都能够理解跟认识的。那阿赖耶他就直，不是阿赖耶，第七世杂染染污，他就直接取阿赖耶为我了。但是这个第七世取阿赖耶为我，他会整个把怎么样前六世给染污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所以现出来的前六都是杂染的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哈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这个如果是能取的话，它不能单独存在，它不能单独存在。有能取，必定会怎么样？有一个索取，有一个索取，对不对？哈，有能取，有索取，虽然这个索取还是哪里变现出来的，阿赖也是变现出来的，但是呢？它是因为有一个能取的分别心，这样来讲哈，依这个能取的分别心，相同时就会有一个什么妄分别的境，这样明白了吗？所以呢，遍计所执相，它是所执相，因为这个是唯识所非常重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现出来的这个相，我们一般都会以为，从唯识觉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一般人都会以为这个相，如果我们讲这个阿赖耶是 A 好了啦，哈，这个是 B 啦，这个是 C 好了，哈，这两个是内心的没错 ，A、B。然而一般凡夫就我们来讲，我们都会认为 C 是什么？外境。是客观存在离于世所现的外境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执这个外境为实有，这个就是妄世乱世分别心所取的怎么样所执相，这个叫做遍计所执。这样各位了解他的意思了吗？哈。哎，我们可以慢慢后面讲的都是这些，我们慢慢来看。所以呢，遍计所执相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这个息，我们都会认为它是离于 A 跟 B 而存在客观存在的。我们一直以来都会以为这个息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好。那么现在我来解说一个问题：那有没有客观存在的外境？有，对不对？早上是不是说了？是不是有客观存在外境？客观存在外境是存在的，那就是要画一条什么线？虚线。虚线以外的这个东西，才叫做我们可以叫做D啦哈。这个东西才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虚 是我们事所限的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么我们来谈C 跟 D， 回事不是讲四元吗？其中有一个叫所缘缘嘛，哈。C 跟 D 哪一个是所缘缘 ？C 还是 D？ 啊？为什么有些讲 D， 有些讲 C？ 我问一下哈，认为 C 是所缘缘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蛮多人的哈。认为 D 是所缘缘的，请举手。哎，没有，你怎么举了又放下来？啊，来来，再举一下，没关系啊，这个就没有所谓的好不好意思的，说不定你对哦。哎，所缘缘，所缘呐，所缘为缘呐，哎，所缘嘛，就是你认识到的对象嘛，叫所缘嘛，以所缘为缘嘛，这样了解没？也就是以所缘为条认识升起的条件呐。这样了解哈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你们为什么会认为是 C 呢？刚刚不是一堆人举手什么，现在都不好意思回答。你啊，是事所显现的境，所以那个是 D 还是 C？C， 这样了解吗？那这样就有问题了。那到底 D 是什么 ？D 是什么缘？哎，第一是真上缘，哎，你是猜的还是怎么样？哦，师傅有教过。啊，哎，你印象不错哦，我以为你们都忘光了。对对对，没错，第一，我再讲一次哈，第一是真上缘，不是所缘缘，这样了解吗？哈，为什么它是真上？因为没有它，我们也怎么样？可以认识，但是是意识自己胡思乱想也可以。但是你缘住它而产生息，它就息产生的什么真上缘。息是所缘缘，再讲一次，息是所缘缘，D是真上缘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D才是离我们的事而存在的客观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但是我们绝对没办法认识到D，我们认识的都一定是息。哦，所以呢，息就是我们片智所取的妄分别心所起的意境，就是指息。这样清楚了吗？这个是妄分别心，妄分别心从哪里来？从乱世的阿赖耶现出妄分别，妄分别会一定有这个 B， 一定有息，有 B 有息 ，B 一定会去取息，这个就是妄分别境。哦，这个大概说明，后面我还会再讲清楚一点，哦，这样子这句话是不是清楚了？不是指妄分别心哦，意思就是什么？不是指什么？不是指 B 哦，而是乱世所起的一切法，就是 C， 它毫无实体可言，不过是分别心所显现的意境。为什么叫做分别心？因为有这个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个 B， 它 C 也不会出现。有 B 一定会有 C， 而且 B 100%不用怀疑，一定会去取着 C。这样了解吗？哈 ，C 就会变成所谓的片计所值。哦，后面还会再讲清楚一点。哈，我们这个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可以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哈。好，再来，圆成时。二空显所显的诸法真实性叫做圆成实。什么叫圆成实？什么叫二空呢？能取所取二空。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下就好。等一下下就好，不用回去。就是简单的说 ，B 跟 C 能取所取都是虚妄的。哦，而能认识这种虚妄的就叫做圆成实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呢，圆成实最后所显现的就是智，就不再是事，因为事一定会取着智，那就是认识什么它就是什么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这个叫做 BC 能取所取二空 所显的真实性就叫做什么？圆成实。细节上我们后面还讲，哦，来可以擦了，哦，好，谢谢，感恩，哦，阿弥陀佛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可以，哦，好，再来。那暂时可以没关系，可以达到暂时可以，那已经很不错了，哦，哎，不要。昨天我跟哪一个法师在谈，说法师你有没有？他问我说：“法师你有没有开网络课程啊？”因为现在很流行网络课程嘛，哈。我说我没有开网络课程。那你网络上都，我说网络上都是像这样子讲一讲哈，然后放上去的。他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开网络课程呢？”我说：“哈，因为我对着机器，我不会讲课，对不对哈？没有温度，讲得非常好。”没有温度，没有互动，没有感受，我就面对了一个冷冰冰的东西，他也不会笑啊，也不会哭啊，我也不能讲笑话啊，对不对？我讲笑话难道讲给我自己听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自己哈哈大笑。所以我说，因为我喜欢对着众生们，哦，大家讲，因为呢，师父是把大家当成一个什么？大家愿意学佛的这种温度嘛，哈，那我很喜欢跟大家来讨论。其实我讲课，你会发现说不只是自助讲，我很好像说你们希望，我希望你们大家融入我要说的这个东西，然后大家都是里面的一份子，然后我们有互动，我们有互动，我互动之后呢，是会产生这种热情。那我有这种热情，会怎么样？会激发你们。你们会受到这种热情感染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说，哎，师父听完之后啊，我真的发起了菩提心。但是你面对的机器讲一讲，你没有那种感受啊。而且从你们的表情，我可以知道你到底清楚呢，有一点清楚呢，还是完全不清楚呢，还是很茫然呢，我都可以知道嘛。所以我大概可以根据你们的各种状况、环境跟表情来做调整跟说明。如果看到大家都一片茫然，那要么这个东西太深真的不适合，要么就是说我必须再做稍微深一点的解说。如果看到大家哎都很欢喜，就表示懂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就可以怎么样啊，再鼓励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换到下一页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师父喜欢，就是跟大家这样一讲互动。这就是为什么早上师父讲过，种子熏习情境很重要，记得吗？常是个常常如理思维，还有身历其境，这种熏习是绝对不一样的。好，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，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。三，唯识性说明入所知体。记得早上第三个是什么？重在于境还有行嘛。所以入所知体呢，在说明怎么样？唯识性说明入所知体相，一直在讲唯识修行观，哦，唯识观。由修唯识观而悟入唯识性，就是悟入所知实性。哎，这个明白的明，哦，这个字改一下，改一下这个字，哦，有错改一下。说明入所知相体，哦，由唯识观而悟入唯识性，就是悟入所知的实性，就是要知道一切唯识阿赖耶所现，就是唯识，哦，这个叫做悟入所知相，哦，说悟入所知相体。修唯识观有两个阶段，哦，以唯识观观一切法不可得，希望分别是为一切法的自性，这是第一阶段所观的唯识观，也叫做方便唯识观。那这个方便唯识观呢，哦，这个方便唯识观呢，可以分为几个阶段：闻、思、修几个阶段。哎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开始入唯识观的时候呢，你没办法一次定中做观，你必须先从闻慧开始入， 了解吗？因为如果你的文慧没有成就，你也不可能会有思慧。如果你对唯识实性、唯识所现没有达到文思的阶段，你在定中你没办法做观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从唯识来讲，清净种子不够深刻，观不起来，没办法现。这样明白吗？因为定中那是很深的一个阶段，你必须要把这些清净种子呢，由不断的熏修，让它怎样从下品变成中品，然后再中品变成上品，你才有办法让它不管是定中或是初定，因为定的力量很强，你才有让它在有办法让它在很深的这种定中呢，让它的种子能够现行，然后作唯识观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定中做唯识观呢？为什么？从比较现代的语言来讲，就是你的思维根本不是唯识的思维，力量不强。如果从唯识来讲，就是说你的清净种子的品相太低，这样了解吗？拉不起来，现不出来，这样各位清楚吗？所以你必须在文思当中呢，慢慢把唯识观的种子不断的熏修，让它力量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。所以唯识学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很多东西呢，佛教所讲的，它可以用唯识的种子熏习，还有唯识所现的观念来解说。来解说，师父常常不是师父所说的，这个当然还是应顺导师 的研究跟说明。我讲一下，我们修行不是分为闻、思、修吗？这样了解，这个次第绝对不能跳，绝对不能跳。闻慧是正见养成，这个在导师很多书里面都有谈到，尤其成为世论，不是成为世论，成佛之道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好，再来思慧，正思维，正思维所引导的就是什么？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那我问你，为什么正思维会引导正语、正命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呢？这个是业啦。因为正思维的思维，它不是思考，它是付诸于行动的起心动念跟发心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有正思维之后，就会有怎么样付诸于身口的行动。所以导师曾说，呢，正见是文慧是正见的养成，师父把它理解或是重新诠，就是诠释为什么模式？我们的思维成为怎么样？佛法的思维模式，因为你的观念之见已经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样了解吗？然后导师说，怎么样？思所成为是戒行养成，意思就是说，进一步就会成为愿意去实践的动力，所以呢，就会引起所谓的正语、正念、正命，那这些不是是戒吗？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接下来会有什么？正念正定，对不对？正念正定，这个正，如果从出世间来讲，或是从唯识观来讲，一定带有什么这个在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从修慧来讲，他讲的是止观双运，定慧双修， 讲得更具体一点，这个修慧呢，就是在定中做观。那当然南传可能会讲初定做观，不过讲那个定力是意义是一样的，这样了解吗？那定中做观呢，如果就北传佛教来讲的话，不一定非得到初禅二禅三禅，因为呢他讲的定中做观，基本上你只要有什么定味道地定就可以了。因为我们很多法师在这边讲课，你们也听过很多法师讲，在说一切有部有认为有味道地定，而且味道地定就可以做怎么样出世的无漏观。因此在杂案经里面他说有很多全分会解脱阿罗汉，他就是依味道地定做观而断见思二惑成为阿罗汉的。所以基本上不能说没有定哦，不然戒定慧那就不成立了，所以必须要有定。不过呢，你不用有四禅八定，你至少要有味道地定。所以你要定中做观呢，又叫做正定，你要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，就定来讲，你必须要有味道地定的能力，这师父一再强调了，一再强调，不断强调。第二个条件呢，慧学上来讲，你要有思所成慧的条件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么这样子你才可以止观双运结合起来。那怎么结合，我们师父现在不讲，其实师父在很多地方称都知道都有讲，结合起来之后你才能在定中做止观双运的修行。哪一个字看不懂？这个吗？定学上你必须要有味道地定，慧学上要有思所成慧。好，那你说师父，那我没有味道地定，那我没有味道地定，你做的观就不像，不叫严格的定义上的，就不是要定中做观了，对不对？你是散心观，那散心观你可以说叫做如理作意啊，这样了解吗？那你说师父，那我有味道地定的，那我没有思慧，为什么我不能做观呢？因为从唯识学来讲，你没有上品的清净种子，所以呢，怎么样，在定中显现不出来。这样各位清楚吗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必须让你的种子不断的怎么样，从下品到中品到上品，最后你才能定中做观，转成真正的清净无漏种子啊。那就是有一分的真实性的。那这个二乘在出国，大乘在出地，那这样的做观呢叫做现观边。到了真正现观的当下，那一定是见诸法的实相的，那唯识就叫做见唯识实性，这个师父以后可以慢慢讲，可以慢慢讲。那么如果你们急的话，可以让去看师父讲的唯识学概观，还有称谓识论，不，那个色大乘论里面师父都讲得比较清楚，所以呢，回到这里来看，以唯识观来讲，观一切法不可得，希望分别为一切法的自性，这是第一阶段所观的唯识观，也可以叫做方便唯识观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都叫做方便唯识观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好，进一步观察，不但进不可得，这就是希望分别是也不可得，如心境具明，悟入平等法性，或法性心，或圆成实。这个第二个阶段就叫做现观。那这个一定是悟到唯识实相，达到这样的话，那就什么定中见诸法实相，也叫做般若，也可以叫做实相般若，也就是什么前面都可以叫做闻思修，后面这个叫做正，又叫做实相般若，这样各位了解吗？所以第一个是入唯识观，第二个是正唯识实性，这是修唯识观的两个阶段。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告诉你的都是在这个阶段啦，慢慢慢慢以唯识观起修。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们休息十分钟再回来。好好好，阿弥陀佛。好。